各位朋友，大家好啊！估计我这话你还没听着，你这句话要旁边坐着一人物
目
呢。
标转移了。
北京茶馆的李老板李正先生啊，今天是来到我这个演播室了啊，非常欢迎你来我这里。
哎，谢谢江峰老师，江峰大哥，谢谢。江峰这个频道的那么多的粉丝，钢丝、金丝。
昨天咱们还吃了一个粉丝啊，
哎，
炖粉
还有
丝，羊
肉
炖粉条
儿
啊。这样子的，这个我们是上次见面，我是到了您的那个
茶馆
茶
聊斋，
对，您那是特别多的好茶，还有这个茶盘茶具，我这是没有啊。原来我这个古董桌子你看着了
啊，
这原来给医生用的
啊，
我给淘来了放我这儿。
嚯，
对，我这呢就清茶一杯了，
清茶一杯，
清茶一杯啊，咱们就今天就在这里聊聊天儿，
没错没错。这个茶馆茶聊斋啊，有我们经常说一句话
啊，
清茶一杯喜相逢。哎，天下茶友一家亲，怎么能更亲呢？就得上人家了，这样最亲。
是，
原来后边这场景啊，我每次看着的时候，都是我都得猜后边这些画啊，那灯啊，
这
是
个
实景。
您还是第一个来到我这个演播室做节目，
我太荣幸了，
高兴了。
原来那个啊，就左边那张画我是看出来了，那是太阳王路易十四，
是
右边那小画看不太清楚。哎，今天揭秘，您给揭秘一下行不行
啊？对对，您不是看清楚了？
华盛顿，
对，华盛顿是华盛顿过特拉瓦河。
哎，
当时因为是他带着大陆军嘛，
嗯、
跟这个英国人在打仗。
哎，
对，所以当时他打了8年嘛。
嗯，
我记得当时中共的那个前党魁叫江泽民嘛，
对对对，
他还跟那个美国领导人套近乎，他说
啊，
你们也打了8年，我们也打了8年。
哇，他打了八年，
是他打了8年，说是所谓抗日嘛。
对，
他爹是
叛徒。
哎呦呵，你看敢动敢说，对不对？但是他实际上那8年，他中共也没怎么出力，
是
是、
啊，
打的都是逃跑，大刀摘
牢子回来，
大刀像鬼子头上砍，
哎、
实际上都在延安，都像自己的同志脖子上砍着，那叫什么？
没错，
这边呢，华盛顿这个当时特拉瓦河这幅名画，它蕴含的一个意思，当时这个大陆军呢，这个仗打得特别艰难，
嗯，
后来呢，这个华盛顿呢就提出呢，就是叫全军祈祷
啊。
要全军祈祷，
嗯，好，
就是大家呢，就是祈祷咱们怎么样度过这个严寒的冬天。
嗯、
当时连土豆也吃不着了，
嗯，
大陆军呢衣衫这个褴褛，然后呢这个火药呢也不多，就是非常艰难。
嗯、
最后居然把这号称龙虾兵的这个英国兵给打败了，
军中祈祷，哎，太感人了。这和您做那个巴顿将军里边，哎，都有类似的情节。
没错，是，实际上真正的美国传统就在这。
哎，一个信神的社会。
对，
没错。
所以我就是把这东西放这儿呢，是有这么一个意味，
嗯，
那鼓励着我们去，在非常艰难的这个时局之下吧，
嗯、
取得这么坚持住，取得这么一份信心。
哎，
所以我想，今天就是美国这个总统大选，不就是这么一个时期？
也是这样一个时期。
对吧？虽然我们好多自媒体，咱包括您啊，包括我，原来我们也尽量给大家打气儿，但事实上，朋友们，川普是非常
很艰难，
非常艰难，这仗打得非常艰难，打到这份上，如果说两条腿吧，一条对付这个华盛顿沼泽，
嗯，
是吧？一条是咱们的法律诉讼走这条路。如果这条法律诉讼这条路，你看朱莉安妮，
嗯，
阳性了，
是
不是？现在那个是 Jenna Ellis 也是测了阳性，但没对外公布，这对大家的打击是很大的，
没错，
是吧？所以如果说按照这么说的话呢，川普这条路也是走得非常艰难，最后靠什么？我觉得
对神的正信。
对神的正信，
对，
就得靠信仰才能把这条路走下去。
没错，美国
历史上，美国老百姓也这样，
哎，
是不是？现在唤醒了民，
都在祈祷，
都在祈祷。
而且呢，美国历史上，它就好像开国先父们建立这国家基业的时候，
嗯、
就有这样的过程，
是
人就有这样的传统，
对，
所以就得面对这种极端的挑战。
是，
川普呢是极端施压的大师，所以呢，我们都非常相信他能面对这种挑战。
甚至好多压力他找出来了，
哎，对对对，
我扛得住，就看你们这帮小子，
没错，
扛不住，
没错，
哎，我就你把扇子搁这儿吧，搁这儿吧，
两人都使啊，这扇子两人都使，
是，这个是一道具，
哎，对对对，其实还有一点啊，我来这个江峰老师这儿呢，我们中国人也讲礼尚往来，上回咱那寒舍呀很寒酸，人家这么大一腕去了哈，屈尊下下，
对对
对
对
对，
不能再说
寒舍，所以呢，我这次啊主动来拜访一下，其实啊还有一目的。
啊，
哎，我是带着我们茶友的委托来的。
嗯、
茶友老在茶馆底下问
啊，
江峰老师干嘛去了？因为您最近这两天啊，发现没有完全是一天一天那么更新，没有按时更新。有的人呢是必听，不听不行，不听睡不着觉。
啊、
所以呢，经常人睡不着觉，人就急了。所以呢，我就带着茶友这个嘱托过来调查调查。
调查。
所以这杯茶呢也是调查。对，结果真调查出结果来。
嗯。
您知道这个江峰老师干嘛呢？最近是立足江峰时刻，面向江峰 time。江峰 time 是江峰老师，
你说我的英文频道，
哎，一新频道叫江峰 time。您简单介绍一下。
啊，其实是这英文频道，我这个我大跟大家开玩笑了，我说咱们是做历史上今天，做这个江峰漫谈做起来的，说的都中文嘛。如果大家想学一口
标准的
不地道的没英语的话，请看英文频道。哎，
这个我有发言权啊，我演绎一下吧。您要想学一口标准的，不是听那啥，想学一口伦敦音，想学伦敦音，伦敦味的，您就听这频道当学习了。哎，江峰老师，我模仿一下啊，江峰老师一上来，Good morning, everyone. First of all,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this opportunity.To talk about 江峰times，
您这是一听就是伦敦的拉黄包车，
拉黄包车刚去外来移民，
这是一喊说，客人您到哪儿去啊？哦，伦敦塔呀，走着您那是，
挺有意思，
挺有意思。啊，到现在咱们还没进入主题呢，
现在开始进入主题啊。
其实我跟您说是这样子的哈，英文频道我开呢，当然不是为了教英语，因为我自己英文发音不是很好，因为原来在欧洲生活过，还参加了一点欧洲的那个口音。这个过来以后呢，为什么现在做英文频道呢？是我们非常清楚，其实现在这场大仗啊，它的主战场在美国了，
没错，
对吧？咱们虽然说那个攻上来的这个势力吧，后面呢有很多看到了中共的这个后面的影子，你是安提法得到了资金，是吧？这个黑名贵也是中共的组织在这里面，甚至包括现在咱们说这个病毒这个问题，这冠状病毒这个问题，你别看这个朱利安尼中招了。前阵子川普也染病嘛，对不对？很蹊跷的这个事情。咱们知道这个冠状病毒，它病毒的散发它是扩散性，是吧？为什么在一次大型聚会中专门盯着这几个关键人物让他们中招，
是
吧？咱们不是在散播某种所谓叫阴谋论或者是诡计啊，不是，咱们就看这个事实反映出来的。因为这里面有两条啊，如果说中共下手的话，我直接弄个蓖麻毒给你弄成心脏病复发，像原来的这个捷克议长一样，
对，
那一下子就完了，那就开战吧。
那
现在是病毒，你该染了，那你运气不好踩，运气不好，
有自然的这个理由，
是吧？但是它就达到了两个目的，朋友们，咱们看，第一，你是不是得歇十五天？那你隔离十五天，
最需要它起作用的时候。
对了，没错，把你朱利安尼和你Jane Ellison，你这两个主要的律师代表，给你弄歇菜了。你歇十五天，后来可能整个局势已经发生了。不利的发展了，
尤其现在时间是最关键的因素。
没错了，现在已经进入十二月初了。
是啊，
原来说十二月八号、十二月十四号这两个关键点都在这儿了，
哎，
是吧？那么现在第二个呢，哎，达到一种什么呢？你原来就说了，你川普你是鼓励大家不戴口罩啊，是不是？你天天搞竞选集会啊，你不顾美国人民生死安危啊，这下子给民主党递棍子，主流媒体所谓的这些流氓媒体吧，递棍子，
没错，
让他们反过来打。所以这达到这两招就行了，我不用真的给你弄死了，我就这么达到这两个阴谋的目的就可以了。哎，所以我们看现在实际上形势也是挺紧张的，
对，
是吧？
对，没错，没错，没错，是这样的。江峰老师说这个哈，我很早之前其实他们的团队刚出现这种病例的时候，好多人就在底下说
啊，
说太精准了，这个病毒太认识人了，特别精准。虽然它很快呢都过去了，但是这个事儿呢背后确实值得怀疑。当然了，这个最近美国大选呢出现了太多蹊跷的这种场面，其中最蹊跷的一点就是这么公开的舞弊，这么多的证据，愣是那么多曾经让大家觉得有正义感的人呢其实不出来说话。
对，
然后整个呢美国的平民一直在呼吁，但是很多政界的高层等等的啊现在是表现得非常矜持，就这个事儿本身也是挺微妙的。那么所有的频道呢都在抢这个大选的新闻，都在跟大选的新闻，但是实际上等于这个中美关系里边很重要的那头啊，就中共那头呢，现在大家都好像好多人都已经把目光挪开了哈，没给予足够的关注。
是，
那么这两天呢就有一个跟中国和美国同时有关系的这么一个新闻，所以呢 也很想就这个问题啊请教一下江宽老师。
那别咱们就聊。哎，我先纠正一下，你刚才说那个大款大咖那个，我不承认
啊。行行行，我收回，我收回，
收回。我其实我心里挺烦大家说这个的，我觉得当时朋友之间开玩笑可以啊，说你哎你大咖了请客，那
开玩笑，
那我大咖请客。
大咖咖字音发错了，大哥，
大哥，
没错啊。但我实际上是个大卡，一到请客上我成大卡。那个实际上是我刚才再补充一下，就是问到我说为什么做英文频道，像刚才说的大概就这个意思啊，就现在很多人就选择了不发声了，
没错。
你包括那些所谓原来的所谓主流媒体，咱们看的报纸、看的电视都他们的声音，现在都不发声了。我觉得我憋不住这口气。哎，我就说，我这口你刚才说的，咱们开玩笑的伦敦黄包车夫的这个口音的英语，我也上来助阵，我非得说他不可，因为现在这个战场就在这儿，要让更多的美国人，让他们手中的选票，让他们的那份声音发出来。
嗯，
所以我做英文频道。
对，这一点呢，这个江宽老师说这个，我特别点赞。为什么呢？因为我这次有发现了哈，就是。在美国的华人在这次某种程度讲哈成了一个小的中流砥柱，就是在这次川普被舞弊的案做的这么被动的过程中哈，很多的华人在力挺真相，在寻找真相，在发出这样的声音，
是
根据自己力所能及的发出这样的声音。当然人有频道的时候呢就通过频道说，没有频道的人呢可以通过这个转发来说，
对，
但是都要发出这样的声音。这是我记得是林伍德律师还是谁说过一句话，有真相才有自由。所以呢美国自由精神这灯塔不熄灭的话，传播真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也特别赞成江宽老师做英文频道。那么也希望美国的华人，不管我们口音有没有那么纯正，但是呢我们的声音很纯正的。
是。太好了，这话说的太好了。这是咱们那个从后边特拉华河，这小下面扯到这儿了，
对对对对。
说现在该言归正传，是不是敲太响了，不够用了？
对，言归正传，敲正题啊
啊。
12月7号的时候啊，
真有正题啊，
真有正题，
真有正题。
行，美国的财务啊，财务部发了一算通告吧，
美国财政部
对，根据川普总统的第13936号。行政令，哎，发了这么一通告，什么决定呢？就是要制裁中共那边的，就是北京那边的14个人，很特别的人，什么人呢？第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
对，这事儿是有独头的，
是不是有独头？
有，
就一个委员长，就一人，下边一共14个委员，副委员长，
对，
整个连锅端，一网打尽了，这事儿您怎么看？
这个我觉得，当时他首先他这个。主要的背景啊，就是香港国安法嘛，是吧？香港国安法呢，现在在香港是强制执行。那么咱们知道，前段时间呢，把香港立法会里面有4名议员呢，他直接就给就踢出去了。
哎、对对对，
他踢出去了，所有的这个民主派、民主泛民主派的这边，
公民党的4个人，哎，
对，
全踢出了。
后来泛民主派整个就退出了。
没错没错，剩下那些所有的人，
你既然你都不玩这个民主这套了，咱们就不配合你了。
对，
不配合你玩这个虚伪的民主。
香港的立法会由此被西方誉为没有反对派的立法会。
是，既然不让我们真正投票了，我们个个都
不跟你玩了，
咱们不做申纪兰。
没错，
是不是？不做申纪兰，
投票器去。
对，不做这个东西，所以他们退出来了。所以这个事情也是咱们。真实的看到了，就是在香港，实际上现在它是已经彻底的，所谓叫一国两制是彻底的玩完，
哎，
彻底玩完了。所以这是一个整个的主要的一个背景。但我觉得这个事情光说到这还不够。为什么他在这个时机去做这个事儿？然后为什么美国要针对人大来进行这个制裁？我觉得这个事咱们可以去多一些思考点。
OK OK，
是吧？
江宽老师呢就觉得这个人大这14个人和普通的这个行政官员。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是有差别的，
对对对，
因为在美、
那个、
在美国人的这个概念里面，这个人大的毕竟他们认为你还是个利益构，
哎，
对啊，不管你是从延安时期，还是从这个西柏坡时期，
哎，
还是从北平的时候开始宣传的中国的民主，
对，
实际上都是最后他们原来有个标志是美国嘛，
嗯，
那么至少也让美国人误认为中国实际上多少有那么一点民主吧，
没错，
那么好吧，
代表民意的一个，
那人大立法机构它应该是选出来的代表吧，
哎哎，
至少是由某种程序诞生出来的代表吧，所以呢，基本上美国社会、美国政界是不太进攻。人大的，
觉得这部分跟自己是某种程度讲重合重叠的部分，
是
相似，
也说不清楚，
哎，
话也说不清楚，虽然一直不动，但现在我们就看出了川普整个行政团队，因为从彭斯的2018年的那一场演讲开始，一直到后来陆陆续续整个川普团队的鹰派团队对中共的一种喊话，一直到彭佩奥 最近的一些讲话明确的将中国共产党跟中国人民分开了，
对，
是不是？
对，
这一点也认清了，就是所谓中国共产党说的中国人民不满意，中国人民不答应十四人民要怎么样，实际上是一句虚词。
哎，
本身呢根本不代表中国人民，所以他就不具备这种合法性。
这是本届美国政府，就是川普这个白宫整个这个行政班子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对，
特别强调这一点，就把这个事儿掰扯得特别清楚。
是，没错，这也特别好做的。所以我讲呢，既然有了这一点，就说等于是美国精英、美国的政界他们也认识之后，我就能对你的人大。这十四个人大副委员长啊，他原先呢其实也是基本上主要都是各个省自治区的第一把手，
没错，
老的地方你干到这个副国级了嘛，
哎，
是不是，
哎？
所以你肯定是这个待遇。
对，
那么其中也包括所谓的这个民主党的这些花瓶党的一些头目，
没错，
啊，
没错，还有宣传口的，
宣传口
他排第一的那人呢，就是在光明日报干过，对，
王晨，
然后人民日报干过，
嗯，
而且呢，好像宣传部干过。他就是有好多是跟中共的宣传口径等等，他里边起到非常重大作用的这样的人。
对对，还有那个曹建明嘛，很早的时候是说是因为是杜永康那边的人嘛，王小丫嘛，小丫，对，小丫的先生，
对
对
对。
当时这个东西老公啊，也被大家这个小丫子每天对老公的这道题目要答对了，下个就奔100万去了。
是是
是，每天也搞这个题目，是吧？所以呢，这十四个实际上他本身他也是跟中共戚继光本身就是中共的干部，
没错，
对吧？所以现在也意识到，从他们历史背景看都是这样子的。
哎，
所以现在咱们关键看就是美国真正的第一中共人党的合法性，把它合法外衣给扒掉了，
没错，
你就是一犯罪集团，是不是？所以你这里面都是领头的犯罪头目嘛，是吧？不是什么人民民意的代表。这是一种清晰的认识。第二个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叫精确打击，叫精确打击。如果说人大副委员长这一层动了，为什么动？因为咱们知道这个香港国安法是六月底形成的，然后呢马上是两个星期之内开了两次碰头会，
对对，
就是这些人大副委员长在一起聚在一起，
6月30号对人大那通过的，然后立马开始实施，后续就好多动作就出来了，
把整个一座城市给毁了，
哎，
这么多人未来和他们的前途和他们子孙都给毁了，
一点
没错，后代都毁了。
就这一点来说呢，虽然美国也当时是付出了一些牺牲嘛，就是他的美国那个金融机构在这块可能有一些损失哈，
对，
但是不怕这个。因为这个美国立国原则里边人权自由等等的哈，这个在香港一个对中共还抱有一点幻想的这么一个算中共的进攻西方的桥头堡吧，已经完全这个倒塌了。所以呢美国要开始采取行动。那么川普总统呢等于是不是光说不练，说等于提前给你打个招呼，但是现在动作开始高密度的击出。
对，
人大下边这个副委员长一共14个人全塌掉之后，就等某种程度上等于上边那个呢，就是胳膊掰折了，腿掰折了，身子全没了，就露个脖子，就是栗战书在那块，
对，
就基本上等于啊，他那个整个就全垮掉了。那么下一步还会动谁？这个是现在大家猜测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你已经把这话都说出来了，
您再说，
这栗战书肯定是下一个目标，准备跑的了。
是，
但是动栗战书呢，有这么一点呢，因为他现在目前在中央的整个的中共的整个叫权力高层来说，排名应该排到
第三，
排到第三位的，
是
吧？是一个炙手可
热，位高权重的，是
不仅他位高，而且咱们知道他是真正是习近平的大的亲信了，
没错，没错，
是吧？所以动他呢，就等于在对整个
中美关系就。
对中共的最高最核心进行打击了，
是吧？
他带出来以后，咱们都知道这段时间禁止中共的党员、中共的干部，限制他们的入境嘛，这实际上也是针对中共统战工作的一个打击。中共统战工作那个头去的是汪洋那里嘛，香港的问题的一个主观在政治里的主观管理是韩正嘛，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嘛，所以现在目前这三位人物，虽然我们过去点评过，现在可以说是高危人物了。
没错
啊，
一点没错。
如果说他们还觉得不在乎，别的人说不在乎。没那事儿，就像那个打那个骆慧明，说骆慧明说，哎，我这有100美元，
对啊，
交给川普去冻结吧。
是是是，我根本外国一分钱没有，
哈，
那我为了配合川普总统打击我们这个决定呢，我干脆我拿100块钱，您给我冻结了得了，说的特别漂亮。 今儿现在心里怎么想的？回家是抱头痛哭啊，还是挨那海外那儿子骂呀？这都不好说。对，
实际上从那个林郑月娥那就可以看出来了。
哎，
他实际上已经接受媒体采访，已经说了，
公开自己说了，自己
公开倒苦水，是不是、
哎？
他没有办法用信用证，
哎、
没有办法用信用卡，然后呢又没有办法就办开户存款，还不仅仅是港资银行和美外资银行，连
中
资银行都不能动它的、
哎。所以啊，这个林郑月娥最近的钱包啊，肯定又换大号了。
嗯，
对，出去背那个包啊，里边全是现金，
还不够用呢。我告诉他是月薪是40万
啊，
40万那个港币啊，年薪是、
哎、那就
年薪是500万，
多大
一些吧？
对对对，
基本上
是
藏
估计、啊、
藏床底下了。
出去卖东西，就买东西的时候啊，跟那委内瑞拉那感觉差不多，
有点那感觉了。
拉什么的？没事的时候啊，得叫那个老头，他那先生啊，林教授，数学教授。老林啊，您看咱这床底下、
啊、
一撩起来码的跟那个长城似的，完了老林还得说他呢，行了你就看着像吧，那当初周永康郭伯雄被抓之前全你这样，全底下码这么多、
嗯、是啊，
现在太麻烦了。
哎，这把我这说成了有点北老北京茶馆了，老板算算大一样，大一样，啪！实际上是这样子的，为什么说这些包括林郑月娥还有这些中共官员呢？口头上硬，实际上怕呢？你看中资银行都不能结账，
嗯，
原来还说呢中国共产党是他坚强后盾，现在一看到吧，中资银行你也不敢开户了，为什么？其实很有意思，就很简单，就是美国它有一个 SWIFT， 就是这个。国际结算系统，
嗯嗯嗯，
这个国际线呢，这个组织说起来大家可能都不太相信，它这个董事会只有25个人，就是25个人操控着，包括中资银行要命的。你要想国际结算，你要想跟美元挂钩去做国际贸易，你就得走到这个系统。
嗯，
如果中资银行给他开户，
得，
你还做不做外贸？
没错，
是不是？咱们还能不能开信用证？
没错，没错，
整个都垮掉。所以呢，那就是。中国银行也好，建设银行，所有的这个国字头的银行，那就成了农村信用社了，
哎、
是不是、啊？只能是收麦子，给点麦子钱了，别的都干不了了，
就只能自保，不能配合，对不起，不能配合党中央那个号召了。
对，哎，我由这个事儿吧，就说这个金融制裁，由他们这个事情啊，
嗯、
对14个人，咱们除了想到这个敢对这个立法机构哈、
嗯，
对这些人，而且甚至延伸到中共的核心阶层去进行打击之外，
嗯、
我就想到这么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金融制裁这个事情
嘛。
就这两天挺火爆的一个视频、
嗯、
那个狄东升，
哎，
是不是啊？
这太绝了、
哎、这就有点意思。要不你先给大家
来简单说一下、啊、
介绍一下这视频。
据说这个呢是大概11月28、29号的时候吧、
嗯、
是在我忘了叫
他是一个杂志，
他应该是一个视频平台吧，做邀请他做了一个整个那个大型活动，年终的时候，我记得每年在中国有好多这样的、
嗯、
大型的活动，现场大家听，有找那些名人来演讲，罗振宇当年也组织这种大型的哈，
对，
他这个活动呢叫答案，整个的整个这场的、
嗯、
这场那个活动的主题叫答案。请了一些很重磅的人，这是其中一位，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副院长，对，他曾经参加过中美关系之间那些好多那种公关的活动啊，他去做主持啊，去做主题发言什么的，
对，
这么一个人。哎，他上来之后呢，这人好像也有点预感，觉得自己说这东西啊可能得爆了，所以说他就说啊，我今天有可能得说一个爆的消息啊，但他当玩笑说的，他也没想到可能后续有那么大的这个轰动的作用哈，但是呢他真起了这个作用了，现在
真爆了，
哎，真爆了，
都
现在呢，对，现在好多人都觉得这个他呢在习近平眼里头就是完全是个刺猬，不知道怎么办他好了，
嗯，
然后什么事儿呢，他就说从1996年到2016年，哎、
嗯，
1996年，我这个记不太准了啊。
克林顿时期，
对，
这准确的。
大概呢，就这期间，哎，
嗯、
他说呀，中美关系之间无论发生多大的事儿，
嗯，
2个月准摆平、
嗯，
哎，他是床头闹，然后床尾和，就是两口子那种哈，怎么打怎么热闹，一会儿啊就没事了，啊，就这么一关系。为什么这样？是因为我们中共啊，在这个美国华盛顿高层有人。哎，有没有老朋友帮摆平这些事儿？他还举了一例子，就是一老太太，西人老太太，在北京呢有中国的户籍，中国的国籍，然后有北京的户口，然后这个二环还哪儿啊？那特别好的位置有四合院，他就帮着当年习近平去，我记得是习近平去访美的时候。这个中方的这些人要求美方配合暖场，老太太呢去给做工作，华盛顿呢有一个书店哈，要发行这个 中共官方这边啊，希望他们发行习近平那本书，就是《治国理政新思路》。
嗯，
当时呢，人那天啊，他特别重要的还已经排好班了，人怎么说也不行，这老太太出场，哎，给摆平的，把这事儿就解决了。
啊，
这
属于中国人民老朋友那一类。
对对对，而且呢，就是这位狄东升呢还说，现在这个拜登一上台之后，川普不就是他儿子不放吗？他儿子背后有什么资金的什么的，他说大家能知道吧？这资金当时大家笑场哈，是谁给办的？对不对？这背后得有买卖，哎，就大概这样的一个情节，现在特别火爆，川普转发。然后，福克斯的这种著名的主播转发，现在西方的好多政界的人都在看这个消息，
嗯，
有的人可能会非常的惊恐，这消息把他们爆出来了。
这个有一个推文是我们一个好朋友曾征不是翻译的，
嗯，
所以我刚才就想到，我做英文频道哈，我们有存在这种意义哈，咱们去传播一些真相，传播一些真正的我们自己的一些理念。
没错，
你像我们这个好朋友 Jennifer， 她发了这个推文，
嗯，
把这个翻译过来，做了这么一个动作，结果呢，这个真相。它传播就是这样的一种冲击力啊，
嗯，
是吧？当万马齐喑的时候，你爆出这种真相力量，多么强大！
对，
所以呢，这么一个他的一个小的英文频道，他的一个小的推文就被关注到，现在成为了美国的整个的主流社会关注的一个。
没错，蝴蝶效应出现了。
没错，哎，就这个事儿，我是这么想哈，啊。
嗯，
你刚才说他是11月28号，
嗯，
哎，我就想狄东升。他毕竟不是傻子，他能干到这个国际关系学院那个副院长，而且人大的了，是吧？他原来有个重要的背景，他是习近平的重要智囊之一，
嗯，
啊，是几大智囊之一吧？
对
啊，那么他你揣摩习近平的所谓要揣摩上意是非常透彻的，
嗯，
我们就要看习近平在28号之前干了什么。
嗯，
11月25号正式发文恭贺拜登当选，
对吧？
所以我跟你说，这是咱们就说狄东升他不是上来就是参加这么一个节目，
嗯，
信口开河对着下面的年轻人胡说八道，满足一种虚荣心，不是的，
嗯，
他有的这种企图，他告诉人们习近平现在稳了，稳了，
嗯，
啊，他表达这种信心，为什么呢？他认为现在目前在美国大选形势下呢，
嗯，
川普已经做出了服输的姿态，
嗯，
因为他不补这个让这个拜登团队过去，
嗯，
过度了嘛，可以看总统简报了嘛，
嗯，
种种信息反映出来了嘛，他认为拜登真正上了，
嗯，
他为什么原先不敢
嗯，
不恭贺呢，
嗯，
因为他知道子一虚呀，
嗯，
这么多事在后面操作是吧，
是
从冠状病毒危害全世界，
嗯，
是不是到你是安提法，到这个黑名贵后面的这个黑影重重，是不是？再到这个川普，这个自己都得了这个病毒，
是。
然后到大选这个舞弊，拜登的贪特的事儿，
没错，
他儿子跟中共的特务一起成立公司，
对，包括假选票，中国印的那些假选票都有。
哎，这事还以后还得发酵，
是，
还得发酵。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如果站出来的话，会招致整个美国民意的反弹和。业务更大的业务，已经70%业务不好干了吧，
嗯嗯嗯，
所以他那时候憋着不敢说，到了11月25号他不得不说了，
嗯，
是不是冒出来了，
说完之后 哎
然后我觉得狄东升呢做这个配合反应，
嗯，
这其实就咱们可以看出在中共那边他所谓的这种等待这种时机啊，
嗯，
等待机会，说最后都在看美国大选的一个进展的一个情况，但我相信他还是错判的形式，
一点没错。这个姜文老师说这个我特别同意哈，
嗯嗯，
误判这个事儿，
嗯，
误判这个事儿呢，感觉是习近平现政权或者是中共这么多年来对，
嗯，
在对美国的判断上，尤其这四年，
嗯，
是一个最典型特征，就是误判。拿中国人的话说呢，就是搬起石头，不是中国人话，国产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他老说搬石头搬了好几次，
对对对，每次砸自己
脚。朋友们就老不去问别人搬石头是砸自己脚，别搬石头砸你头的嘛，
就是
讲砸头的，
就是。所以呢，他这次，
嗯，
这是一个怎么说呢？不能说最大误判，也是一个新的最大的误判。
嗯，
所以招来了川普总统强力的回击。在香港那问题上，大家发现啊，美国大选那边一出问题，就是现在舞弊现象一出现，两边双方对峙起来了，
玩
舞弊反舞弊，
嗯，
哎，他立马就觉得可以松口气了，
有机可乘，
对，可以随便玩。
我跟你说怎么看人心哈，
嗯嗯，
就香港那几个孩子被抓的那个囚车把他们拉走，说你看，
哎，
数百的孩子，
那么多小孩跟
孩子拿着手机在跟着跑。这才叫民意，
没错。
就咱们在美国大学也一样看到，你甭管这个多黑，这个体制上多么黑，媒体上多么黑，
嗯，
你要看大家摇着大旗为谁呐喊，
对对，
这才是真正的民意体现。
香港
呢，
对香港，由于这个所谓的疫情之后啊，有好多大型活动都取消了哈，它不允许。但是最近那个视频啊，实在太感人了。
非常感人，
当时我刚看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啊，我以为四散奔逃，可能是不是警察说要抓人啊？就后来呢，才发现。那是这三个人被押走， 他们的支持者，他们的曾经的战友，那些香港的义士在后边追、
对
奔跑，哎呀，特别特别的感人，
非常感人的
是这个事儿呢，就是美国这个等于在大选里边呢出现了一个相对纷乱的这个场面啊，中共在觉得有机可乘的情况下，哎，在香港呢又开始搞事儿。那么他觉得川普那边肯定措手不及，根本忙不过来，顾不上。但是彭清，哎，美国三号人物蓬佩奥，重拳出击。所以呢，这个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就整个大选11月3号之后，其实蓬佩奥一直没闲着，仍然在继续进行这个川普政府的这个政策，就是类似于合纵连横大联合，然后来围攻中共，所谓的民间管叫灭共啊，这个行动一点没收手，也没减小力度，而且呢现在感觉奔着这个人大去了有加重的趋势，对不对？
实际上是这样子的哈，我觉得咱们还可以，我觉得两方面再补充一下啊，就是蓬佩奥的这系列行动和美国政府的这个系列行动，上个星期有一个重头戏，就是这个 DNI， 就是美国的情报总监出来告诉大家，中共是二战以来对西方世界最大的威胁。
对，
把这个话说出来，我当时我做了一个节目，分析一下他的几个要点啊，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说？实际上呢，他也是对拜登这边形成一个巨大的一个政治压力。就是说，这个是你看到总统简报，我就是写总统简报的那个情报总监。我现在不仅是把那个情报告诉了你，我现在也要告诉全美国人民，中共是最大的威胁。如果你想搞绥靖，你想搞这个掉回头路啊，你就得面对美国人民的指责。为什么情报总监说了中共是最大的威胁，你却继续跟他们进行交好？你把美国的安全放到哪里去？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目的。然后我当时说了，如果说他现在说做这个话，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咱们说吧，一个趋势性的东西，就是川普在未来不管他下一任怎么样，至少在1月20号之前会加强对中共的制裁和打击的力度。结果现在
未
来
的看点之一，就到1月20号之前，这还有好多天呢，
还是好戏陆续有来，
还会有
有来。另外，我就想这个狄东升的这个视频，我刚才去讲了，他是在一种背景之下，习近平1月25号把这个祝贺电发出来了，整个的共产党和他的权力核心，包括习近平，觉得这事儿
板定定了，
有稳的了，我再出来显示显吧显吧，大家知道吧？他那说的话是很恶心的，
是
我玩的就是阴谋，我就玩你了，怎么着吧，我还就能控制你了，我们还能取得这个胜利，还
是
这么一个态度。他下面的孩子们还在鼓掌，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这以后我们再说了啊。
没错，
这个事情还可以解读出来。我看了一下他这个内容，他实际上是这样，他既然是国际关系的副院长嘛，他有个研究重点是什么？是个金融领域的，就是在国际结算。咱们刚才说的林郑月娥难受，这是14个副委员长未来会难受，难受在哪里呢？跟国外的这个经济往来会中断了，他们在海外挣的钱会下来，这是因为美国手里把握这个利器 ，SWIFT， 美元的一个咱们说的一个独霸地位，是吧？一个重权在那里，所以他们给控制他们。现在中共要干什么？想把这个局翻过来。就他当时谈的就是人民币国际结算地位的问题，在这是他的演讲的一个重点，因此而谈到了跟美国的关系。意思我跟你美国，只要我把你政界搞定，把你的未来政策走向搞定了，我就可以一切搞定了。他当时说我们大概就是说，一沓钱够不够？一沓钱，两沓钱，这是他们的这份逻辑。
没错，
用这种理念准备来治理世界，来辅让自己的概念呢去最大化，权益最大化。
是。
所以我从他的那个讲话就读到了这一点，也就是说，一旦美国意志啊，就是这个白宫主换主人的话，他们就给实现他们的这个卑鄙的目的。对于美国来说，是美国国家安全的灭顶之灾。
没错。当时我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有一感觉啊，就是
这个修辞里边比喻啊等等的啊，有通感，我一下就通到那儿去了。通什么呢？我就感觉这个狄东升的这种可以说嚣张的表态，对于这种做坏事儿，应该偷偷摸摸做坏事儿，他趾高气扬在那儿晒，在那儿炫，这种心态的话，我就感觉和佩洛西说，无论这个大选什么结果，最后上台
号，
哎，对，这个总统宣誓全是拜登，和这个非常像。
对，
和拜登自己说，当然虽然了，他这个大家可以理解为断片哈，但是呢，他经常这么断片的话，也不是偶然的。他说，我们创建了一套非常完备的这个大选的舞弊系统。 公开的说，大家拿笑话听，但实际上某种程度讲呢，就让人想起来过去共产党有过一句话：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甘于从来不屑隐瞒自己的这种或者阳谋或者企图，全是公开的，心态非常相似。他为什么能这样呢？就是他觉得已经掌控了美国的这种主流的民意了，尤其是左派那些，他所有的媒体几乎全是左媒。正的声音没人发出，而且呢，川普发出的话给你掐断，不让你说，或者不让老百姓听。那么，这种嚣张的表现就能说明美国其实走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关键的时机。
对，
真要让他们把这个1月20号之后他们登堂入室，真的美国的灯塔，这不是形容，就真熄灭。
所以我觉得，那今天咱们时间也挺长了啊。这个首先是表达对这个。啊，李正李老板倒是个欢迎，喝在您那喝了茶，然后请您再喝我这茶，虽然是一般啊，茶不如您的茶好，但也是我的一番心意，
我
一番心意，
心意好
啊，然后也挺有意思的。今天那个这个李老板呢，还穿上他的马褂，
坚持穿我那
件长袍，
哎，
我呢寻思我找去，我原来还有一套汉服，我还有汉服，
汉服，
哎呦，我的汉服，这我们刚才一穿。不得了了，现在一看像店小二了，
老板
跟这老板坐起更像店小二。
看哪儿啊？
我说还是这样的吧，我还是穿一双这个西装吧，稍微这个稍微放松一点的。咱们来做着节目，然后呢，咱们就由李老板看到我后面的这一幅画，咱们就聊起了今天的话题。最后呢，我还想咱们时间不短了，咱们收还是收在这画上，就应了您刚才说的最后那话。现在实际上川普很难，美国很难，全世界。都很难，唯一能留下来的能挣这场事能挣个局的只有信仰，就像当年华盛顿带领他的残破的大陆军渡过杜拉这个特拉瓦河去迎战斗，迎接最后胜利一样，咱们呢也会赢得最后的胜利，毕竟邪不压正。
没错没错，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战争，不光川普是光明之子，咱们所有对真相有这种刻骨的坚守这种意志的人都是光明之子，所以呢非常希望有更多像我们这样的自媒体人，包括热爱我们自媒体的那些我们的粉丝那些支持者，也都建立这样的信心和这种意识吧，大家都去推动这个真相传播，
对，
咱们亲手把这个光明缔造出来展现出来。
欢迎大家去我的英文频道学习有标准的英语，
大家一定去订阅。
谢谢大家。这几天我这边也没有出什么频道，
谢谢，
没出什么节目。其实刚才您说了一部分是英文频道，大家呢也我给大家做个剧透。实际上我周末还跑去拍外景去了。
外景？
哎，
是什么内容啊？
我准备，哎，在支持川普。我觉得在以不同的角度吧，去演绎我们这种支持。不仅我要坐在播音室里面，我还要走出去。不仅这里说，我们甚至可能还要去唱。咱们啊，以后看好戏，看好戏。好的，今天节目就做到这儿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姜文老师，
真高兴，
哎，真高兴。再见，
拜拜。